圣诞节快到了哈，今天唱歌的就穿上圣诞的红色哈。啊，我常常其实心里很有一个负担，就是碰到每一个人都我都想问，你心里有耶稣吗？你跟耶稣有生命的关系吗？我很想问这句话，每个人，你跟耶稣有生命相连的关系吗？这个是最重要的，否则的话，你就是来教会听一听，甚至你读圣经读得很好，圣经只有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不能够使我们得救，使我们得救的是耶稣基督，是他的救恩，所以这一点要很清楚，因为我们学旧约学得很辛苦啊，现在已经到小先知书的后面几卷了，快要顺利的跨过旧约了哈。好多人都旧约就没有出过埃及记，但我们瀑布堂两年快要把旧约读完了，非常的宝贵。我现在看到我们查经班，特别是威兰的查经班新成立的，还有啊这个圣凯的查经班哈，看到大家都很对神的话开始越来越有兴趣，非常的好。但是我要提醒，今天我要问大家，你们读了这个话，这个话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起回响？你有没有经历这个道？经历了吗？我记得我上上周哈，我很想念大家，我休息了一个星期，有很多与大家分享，休息那个星期神给了我很多的这个看见哈。那么我上一次讲的是耶稣是我们的什么？平安啊！耶稣是我们的平安，我们过一个星期马上就忘了，昨天看到就会忘的哈。耶稣是我们的平安，那我问你，在这一两个星期，你有没有经历过，真正是经历过耶稣是你的平安？啊，可能你平常就是一个啊，我没有什么，我没有什么患难，这个叫平安。但是真正经历平安，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最人世间人为没有平安的时候，你经历平安，那个是真的平安。但平常给你的平安也是你觉得感觉很平安，没什么。可是在那种很你很害怕，你很沮丧，你很外面很多搅扰的时候，你还是有平安，那个是真平安。所以上帝所赐的平安跟世人所赐的平安是不一样的，它是出人意外的平安，而且是在你狂风暴雨的时候你还平安，你没狂风暴雨的时候你平安很正常啊，对不对？所以说你经历那个道了没有？弟兄姊妹，有多少人这两个星期经历了？有吗？啊，有两个举手哦。嗯，好的，今天回去你们就要经历。今天我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耶和华是我的喜乐，你回去就要经历。那我就常常跟你讲一些我的经历，我就是用这种方式来牧养你们，就是我经历的道我来分享，我经历的道我来讲出来。所以每一天，我记得那一天我讲的时候，我为什么要选那一段经文要改，是因为美国德州发生教堂枪杀案，所以对我的冲击很大，因为他们那个教堂50多个人，我们这个教堂也就这么大，一个小镇一个小地方，我这个传道人会想的，我会想那一天我说我会怎么面对这件事情，所以我要想的。所以我当时的时候我给大家分享是我很害怕，我有一点惧怕啊，我有点惧怕。但是神很奇妙，他在我又难过又惧怕的时候，他就给我里面很大的力量，就是更加的坚定，而且告诉我美国的教会要因为这些事情复兴。所以我当时还哦，就这样一愣一下啊。但是就是说后来我看到神就真的是让我看见，而且我自己心里面更加有力量，更加不要怕。这个平安就是从神来的，不是从我的血肉肢体来的，谁不怕呀，对不对？但是这个是从神来的，所以因为神这个感动，我就给大家讲这个道。我讲完以后呢，我没想到我还要经历。我其实这个讲道之前呢，一个生命之道是你先经历这个道，你分享给大家，你还要经历证实你讲的这个道是真实的。所以说这一个讲道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很多人以为讲道就是走这一批讲章，走这一篇讲章很容易，对不对？讲一篇生命之道不容易，弟兄姐妹，每次讲一篇道，我这个星期就是整个身心，我不会有那么多时间去写讲章，我下笔的时候可能就是几个小时完成了，但是那个道要在我的生命中经历，那才是痛苦。 那才是痛苦，但是经历以后就特别喜乐，因为这个道你经历了，你跟慧正讲是你的亲身体会，你能讲出来。所以我就觉得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你听了这个道，你要领受，你要分享你的生命见证，你要能够在生命当中经历神，这个是最宝贵的，最宝贵的，这是我们叫生命之道啊，生命之道，神的话它就是生命，就是灵，它是活的，所以你的身，你这个里面要活出来。我就想哈，跟大家有一些的交代，我上一周出去了哈，上一周出去了。其实呢，出去是因为其实也跟这个美国德州的案件有关的，因为那里面讲到那个凶杀那个牧师的女儿被杀了哈，然后我突然想起对我女儿的亏欠，我觉得她在当堂读书五年，明年上半年毕业，她住在那边三年，我来这边她就住在那边，只有她有一次住院了，我去一个姐妹车我去看她，在上面停留了一二十分钟，就是那样看了她一次，她常常就说你都不来看我，你都不来看我。其实我第一是没时间，第二是我不喜欢开那个单趟，就不敢去冒这个去。后来我这一次她跟我讲说，妈妈，我的两个 roommate 他们是那个，我原来讲过，他们是那个，他们一些基督徒叫 Move In， 他们有一个运动，他们就两三个基督徒会一起租房子住在丹炭的最贫困区，给周围的人传福音，在那边做牧业，做一个福音的工作，这是一个宣教，一个福音的工作，住在最贫困的地区。他原来想说他毕业以后去做，他说不行，我现在就要去，所以他就去了，去了一年呢，还是几个月了，我也不记得啊，然后他去了，我就没去看过他。我说啊，住在那么贫困的地区是很危险的，你知道当场那个黑人啊，各种各式的人，我们不能讲黑人哈、啊。我女儿就马上说你是整出歧视了，就说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他马上就在那边打住我了，就是被就是这样，就是很贫困的那些。其实我们刚刚来加拿大的时候是住在那种也是租的房子，就看过，但现在真的慢慢，特别是中国人。啊，有好的房子啦，富有啦，有很多跟那些底层的人离得很远啦，知道吗？所以他在那边，其实我也担心的。但是那一天，这个事也刺激我了。他说正好他的两个 roommate 都回国了，他说就他说你可以有地方住，你可以来陪陪我。哎，我一想这是机会，赶紧毫不犹豫，但是有点犹豫，后来说下点决心去，就去看他。所以我就陪他，陪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经历那篇信息。因为我去呢，我真的是觉得我被他们年轻人所感动。我进去的时候，他们在电梯里面，嗨，我女儿就主动跟那些人打招呼。有一个黑人就住在他隔壁的，他说你是住在我们隔壁的吗？就主动打招呼。我一想，一个男的黑人，你主动给他打招呼干什么？你们三个女孩子住在隔壁，多危险呢！我当时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是女儿不是这样说，就是跟他们传福音。她说她还有一个妹妹，他们一家住在这边挺好的，很 nice 的。她这样一讲，就让我想起了我刚信主的时候接触这些周围的不同种族的人，不同的阶层的人。哎呀，我就觉得我真的好像离得太远了，真的要赶上，就是你要向贫困的人传福音。后来第二天她要上课，我就去了Scarborough 那边看朋友。然后那天晚上回来，她就告诉我，他说我们出去传福音，碰到一个女的拿刀雄心到那边要杀人。哎呦，把我吓的。我说什么？他就说后来是几个男的把他们制服了，然后叫了警察就把那个带走了。哎呀，当时我觉得，哎呀，我心里就紧张啊，你们都有孩子知道吗？后来他说，我今天晚上我们去跟那个做那个妓院啊，找那个就是原来静怡做的那种事情，到妓院去传福音。他说他穿的严严厚厚的，戴个帽子，那时候还没有这么冷呢、啊，戴着手套。我说你穿这么多衣服干什么？他说今天我们要在外面祷告，我们四个人去，两个进去，两个在外面祷告。我说那你平常有遇到有危险吗？有人麻烦你？他说还好了。他就讲说里面有一个也是中国人，他穿福音穿的很好了。那个人很，那个女士很喜欢他，他也跟他讲了，跟我讲了他们很多的事情。我本来应该为他高兴，可是我害怕，你知道吗？哎呦，我那天晚上没平安了，真的就是急啊！我说这怎么办呢？每天这么危险，那真的是很危险。他们那个楼有一层，我看那个有几个那个阳台都快要掉下来了，就在那层楼里面。我说你看那个快掉下来了啊！我就 心里很着急，那时候正好星期三祷告会，我就发了一个微信给梁平，梁平说晚上为你们祷告，为莉迪亚祷告。我当时晚上都真的是很着急，第二天一早上一起来，神就给我唱那首耶稣赐你平安，就是那天我讲到的那首回应诗嘛。哎呦，我一唱那个心里马上那个喜乐啊，那个平安就从心里面升起来。耶稣，上帝好像在问我，这不是你讲得到吗？这不是你唱的回应诗吗？那你的平安在哪里？你能天天忧心吗？从那一刻我就跟我女儿说，我就唱那首歌，还没吃早饭，我整个神赐给我的耶稣给我的平安就把这个恐惧完全的拿下来了，到现在我都没有任何恐惧了。我就那一刻，这个就是经历我所讲的道，我的道讲的道我必须要经历，你们也要经历。你们不能说这个道回去跟我没关系，听了完了，哎，这个今天讲的好不好，有没有多少故事哈？啊，圣经知识有没有讲错，上次我跟大家发了哈，听道不是品道，不是品道，具体这个讲的怎么样，你要听进去，你要行出来，你要经历，这个是生命之道，这个是生命之道。好的，我们看先知书里面大家都看了，先知是一样的，你看每一个先知我都会要大家记一些先知的特征，每一个先知他不是讲一些光讲一些道理，他这个先知的情感世界，他的这个生活实际上都是与神的道是一致的，他不能不一致，不一致他就出麻烦了。我们看看那个上次我们看到这个约拿，对不对？他的生命其实那一篇道里面最重要的是，上帝不单单是对尼尼微发一个信息，他最重要的是要塑造这一个先知的生命，所以他要塑造约拿的生命，所以他用了那么多的事情去改变一个人的心，去塑造一个仆人。所以神的道，他是这个先知讲这些道，他必须跟他的世界完全是统一的，他要有上帝那样的对罪恶的恨，他要有上帝那样的怜悯和爱，他达不到，但是那个是他的标准，他要跟着走。所以这个是先知他们的生命。我们现在今天要看的这个先知呢叫哈巴谷，他也是一个性情真人，感情特别丰富强烈的一个人，所以这一篇道也是从他的情感带出来写出来的这么一篇道。因为我们看到的先知书都是耶和华如此说如此说，耶和华把一些警告的话告诉先知去宣讲，对不对？是这样的。可是这一篇道呢，这一篇呢又不一样了，这一篇就是先知向上帝问话，问题他问了两个问题开始，就一个祷告结束，这就是这一篇信息。哈巴谷是很短不长哈，我尽量用最简单的话来跟大家全讲，因为我们在座的还有一些是没信主的，有些是朋友啊，我希望能够最浅显的来跟大家回忆一下，看一下哈巴谷书的背景哈。哈巴谷书这边讲到说，他提问呢，实际上他跟约伯有点像，约伯是个人与神辩论，他个人的痛苦，他自己遭灾，他就问上帝你在哪里，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要到上帝那边求个明白，这是约伯。但是哈巴谷呢，他就是因为国家的苦难，他跟上帝求问，但是国家的苦难，国家的命运是跟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国家我们不能，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不闻政事，不看外面，我们埋头就是买房子吃好东西，我们好好的生活，我们不看外面的事情，国家的命运直接影响到我们个人的命运，这是连起来的。所以哈巴谷书他虽然是问国家的命运，他也是在为自己在寻求。好，我们看到哈巴谷书其实很简单的，就是他问了两个问题，然后上帝回答他，然后他就祷告，就是这么简单。他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会问的，为什么这些恶人，为什么这些不平的事、不公的事，上帝没有审判？所以他问的是第一个是，他问的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犹大国当中有强暴罪孽呢？好，神就会的，他就是为什么你不管呢？我问了你多少次了， 上帝啊，我问了你多少次，为什么你不管呢？上帝说，为的，我正在做事呢。他说我正在做事，我没有不管，我正在做。我要做什么呢？我要让那个巴比人来掳掠列邦，也要来重绑犹大。哦，那先知就说 What？ 什么？有没有搞错呀？你没有搞错，我只是说我们国内这些民政你的子民犯的罪，对吧？要惩罚警戒他们，让他们复兴，以至于不要像他的那个哥哥以色列一样被掳。我是这个心愿。好了，你现在弄一个比那个跟那个亚述一样的凶恶的这个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哈，这个兴起来的这个国家，你要用他来惩罚你的子民，你有没有搞错啊？我有没有听错啊？所以他就接受不了，他接受不了，他怎么办呢？他就像有点像约拿啊，他就跑到那个守望台上面去看，他就说我要在守望台看看上帝跟我说什么话，到底上帝是做还是不做，我要看那个巴比伦人撑不撑那边过来。他就有一点赌气了哈，跑到那边我要看个究竟，所以他不甘心。好，上帝就回答他，上帝就用了，他说我不是，他的意思就是上帝你不公平。那上帝就回答他，我是公平的，我全看见了。那我看见了要做什么呢？这个来侵略你们的这个巴比伦人有五大祸，有五个祸，他们有五大的大的罪行，我都要审判。这就讲了这么一个信息。好，他一讲完，哇，我估计那个时候他看到一些异象，除了听神的话，所以这个先知整个一听神的话他就活过来了，然后他就开始写诗歌，可能他是一个音乐写诗歌的哈，这些音乐人他就写诗歌来赞美，他就祷告，他信心一下子就起来了。这就是整卷书我用一个最能说的版本告诉大家，就这么一回事。好，那么这个就是他站在那个守望台上，立在望台上观看，他说看耶和华要对我说什么，就是还不满意嘛，因为这个你就说要用那更恶的人来审来惩罚以色列的民，惩罚犹大人，他不甘心，他就说我到底看看上帝还有什么解释，他就要站在守望台上那个去看哈。好，他就讲了，上帝就跟他说，这个巴比伦有五个祸，他们就是讲我们再回顾一下哈，这个跳得太快了。我想大家要清楚一下以色列历史，我一直每次都讲的以色列的其实就是很简单讲他的历史，然后历史当中呢就是他顺服神的时候呢他们就蒙祝福，后来背叛神越来越远的时候呢上帝就把他们掳到让列国掳到外邦去，然后呢让他们在外漂流70年，然后他们就回归。我们再过一堂就要讲回归的这个信息了，先知的预言了，他们就回归重建家园，这个就是一个整的线。那么在这个列王时代有好的王有坏的王，那么他们的这个国家分为，后来因为刚开始很好，后来到这个所罗门以后，这个国开始走下坡，就分为北国跟南国两个，就是十个支派是北国以色列，两个支派是南国犹大。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哈巴谷发预言的时候呢，亚述帝国已经把他的哥哥，我们叫哥哥，这样你好记一点哈，就是把北国以色列已经灭了啊，他们正在开始这个亚述，本来我们讲过很坏嘛，后来上周琳达牧师不讲黎迪威亚述的都城怎么被水给淹了，对不对？就那么强的一个城，那么稳固的，那么骄傲的，被上帝一说没了就没了。所以说其实上帝做事的法则早就告诉他们了，他说你放心，以色列民要被惩罚被管教，就是上帝做事的方法，用外邦凶恶的人来惩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羞辱。他们，我们是神的子民啊，应该被神保护的呀，我怎么被这个外邦人来欺呢，还被外邦人掳掠了，对以色列民来说是极大的羞辱，非常大的羞辱。所以都先知一直在说，但是呢上帝的预言里面一直讲了，我惩罚我让你们受管教只是短时的，我还要把你们接回来，因为你们是我的子民，只是管教啊，只是管教，但是呢那一些侵犯你的列国每一个都要被上帝惩罚，每一件事上帝都看见了。所以那个 哈巴谷可能他在后期，因为我们讲过列王记的时候讲有一个约书亚好玩，那约书亚死了以后，后来的玩又不好了，到约雅金这些后面就越来越糟了。所以这个哈巴谷实际上他去祷告的时候呢，他很希望上帝来管教他的子民，让他的子民灵性复兴。就像我们现在，哎呀，特别想那个基督徒复兴啊，这个能够对抗这个罪恶啊，能够那个就是基督徒能够起来啊，然后以至于不被什么，他就以至于不要被外邦像掳掠以色列一样来掳掠他，这个是先知的心愿。可是神说还没到时候，神说这个是你想的，不是我要做的。上帝要做的是什么？犹大照样被掳，只有打到那个地步，痛定思痛，他们回来才改变，不再拜偶像了。但是他就告诉他的时候，哈巴谷接受不了，他就说我要到看看上帝在说什么话。上帝就说不要在这边看了，不要在这边一直等了，快点下去告诉他们。他说快点去告诉他们。他讲的过程当中就说这一个巴比伦有五个祸。我们看看他抢，首先他有一个骄傲，特别的骄傲，然后他抢夺财物，然后他害多民，然后他就是把财物都掳掠，然后他杀人，然后他是醉酒，然后最糟糕的是拜偶像。所以他们的祸都全列在这边，但是他们的惩罚也列在这边。你们抢夺好啊，你们最后别人把你们的都抢夺，对不对？你害人的命，惨去多名，最后你自己把自己的命给害了，对不对？好，然后他后面一直都是一个对比，到最后说巴比伦的杯，那好，你饮酒吧，但是上帝愤怒的杯倾倒下来，你承受得了吗？大家听到圣经中讲神的杯有很多哈，上帝愤怒的杯，还有上帝救恩的杯，对吧？有很多杯的。那这边他就比喻说，就打一个对比，你醉酒的杯，你要下次要尝上帝愤怒的杯。好，你拜偶像，但是呢，你要最后要知道真神。所以他用这样的对比告诉哈巴谷，就说你快点去告诉他们，这些都要发生，这就是上帝的公义，不是不报，时候没到。好，看下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是这卷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句经文。他说你告诉那些民，这个他们来侵犯，这个日子定了，这个是没办法的。我讲了多次了，你们要相信，你们要等候。但是有一件事情，有一个应许，我告诉你们，这个是哈巴谷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句经文。他说唯一人因信得生。他说你要写在这个牌子上，快点去跑，快点去告诉人家，唯一人，就说这些人坏人都会怎么样，但是一人会因信得生。快点，他说不要在这边坐在这边看了，快点随跑随全去告诉别人，一人因信得生。这一句话在新约里面哈，引用了三次，在新约里面有三卷的书来阐释这个因信得生的意义。所以说因信得生，在罗马书里面他说一人必因信得生，是讲信，是讲神的义，是讲不是靠你的行为，你要靠上帝的义，靠耶稣的义，你能够得生，能够，这是第一个层意思。第二层意思，他说一人必因信得生，因为经上说一人必因信得生，还有后面一人必因信得生，就是在希伯来书一人必因信得生。其实他这三个因信，这三个在新约里面呢，实际上他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从信心，从信心的生活，从后面的忍耐持续相信来阐释因信得生的意义。所以这个不是说啊，等下我再讲那个因信得生哈。这个不是说我一下信耶稣就可以了，信耶稣是基础，因为他的义成为我们的义。但是你要持续的在神的里面，你的生活要与你的信心相调和，你的生命要经历到在里面成长，你每天都得成长， 你每天都在成长，然后你还要在困难的时候，在完全没有盼望的时候，你还要忍耐到底得胜。这个是因信得胜的全部的意义，全部的意义。所以那个先知哈巴谷，他本来有一点，你知道吗，有一点像约拿一样，有一点啊，上帝啊，你怎么听我这么久祷告，你都不管这些事呢？啊，这些祭司他们都在犯罪，你怎么不管呢？上帝说，我没有不管，我正要管呢。啊，你怎么管啊？好，让外面来一支大的军队来请赴你们，把你们都掳掠。他就说，不会吧，我们不会死吧。那个先知吓死了，这不是他想，谁想要啊，不是他想象的。虽然这个耶和华讲了多次，他说我讲了多次了，你们都不相信吗？我这么讲的就是神怎么讲的你就怎么听，对不对？可是我们不相信嘛，我们希望改变嘛。所以他就说，那你怎么会这样做呢？好，上帝就说，我告诉你我是谁。所以上帝排山倒海的话压下来，他说，我告诉你，我是公平公义的，这些人他们犯的罪我全看见了，醉酒拜偶像，掳掠民财，啊，骄傲自大，啊，杀人与马，这些我都看见了，这些我全要惩罚，他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但是他上帝给了他一个宝贵的应许，他说，唯一人必因信得胜。他就告诉你，这个时候，在这个时，这个 moment， 我觉得他给哈巴谷的这个应许，是当时告诉他，我相信是针对他们当时被掳的时候，这一些信靠神、敬畏神、真诚神的这些人，他们的生命要得保全。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好像给了他一个免死金牌啊！你一个兵临城下，这个国家就要完的这个季节，如果上帝给你一个免死金牌，你会怎么样？所以他马上跳起来了，他这个人马上就活了，知道吗？他这边讲说他的刚刚我们唱的歌，他使我的脚快于摩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就是他一听了上帝这些话以后，他整个人就活了。一活了以后，他就不再情绪了。他情绪是对的，他情绪，我不是说是对的，是有可能的，是必然会发生的。就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基督徒信主了，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什么 question 都没有了。我们信的越多，我们的 question 会很多的，我们在神面前会有很多的问题。哎，上帝，为什么这个不公平？为什么他欺负我？为什么我在职场上这么努力，我得不到提升？为什么我要受这样的逼迫？为什么我要受这些难处？我为什么看到这么多的邪恶？我们信到底有什么盼望？我们真的是真的吗？你真的有给我平安喜乐？我们会很多的问题。但是哈巴谷给我们一个例子，我们要在上帝面前 be true， 很诚实。我一直讲这个事，我自己是喜欢一个很诚实的，我想一个透明的，我什么都可以跟大家分享，希望是这样。要诚实，你到上帝面前要诚实，把你想要问的问出来，对不对？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大家都说过，我有一次跟一个同工，那时候在多伦多的时候生气，就是我觉得很受伤，所以我回去的时候开车一直想哭，哭不出来，一直跟神说，我饶恕，我饶恕，没事。我就忍着一直这样说，上帝就问了我一句话，你为什么不跟我讲真话呢？你为什么不把你的感受讲出来？哇，我那一下就嚎啕大哭啊，我说，我好难过啊，我好生气啊，我就跟上帝说，我说我好心里好难过，我就讲真话。我们要在神面前讲真话，神会慢慢慢慢，有时候神是很在你安静当中，等下我会讲，最后哈，会让你听到他的话语，你的心会平复下来。有时候神会排山倒海的一句话一下子全部撑到你的面前。所以哈巴谷他就是很真实的向神提问，那么他很有智慧的，就是上帝说什么他就信。所以他那个一上帝说他就相信了，相信他就唱歌了。其实他的难处还没开始呢，巴比伦还没过来呢，所以他就开始整个人就刚强起来了，他就决定刚强了，他难处没开始就唱歌。所以我们常常呢，我自己其实在牧养你们这几年，我也有很多 好多好多的困惑和软弱，我常常也在想，真是很多难处，这件事发生，那件事发生，没有消停的，一件又一件，好像一个石头一样一样摆在你面前。我当时没有，真的是没有智慧，我现在也还是没有智慧，要天天跟神求。我就每次想把这个石头推开，解决这件事情，解决这件事情。但是我后来发现，就像哈巴谷一样，不是解决，但是解决事情，是解决我的心态，是我怎么样看这个事情，我里面还有没有因为这件事情，我的心里面没有力量，那个才是关键。所以我就看到哈巴谷书，他整个人哈，我看他整个人为什么活过来哈，他就整个人就活过来。你看先知他就开始喜乐了，他就唱歌了，他就谱诗歌，就祷告，他就觉得哎呀没什么啦，上帝真的是，我现在知道，我听见你讲话，我知道你是公平公义的，那我就，他就心里就满足了，他还是求神，好了，要来的就来吧，要侵犯就侵犯吧，我就在这边静静的等待那个人，那些人来侵犯我们吧。他因为神就是告诉他这个是定呢，然后他就说，但是呢，他就求神，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怀。他就，这个是下一句啊，他说耶和华啊，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怀，就说明他已经认同了上帝对他们要管教的计划。他就说你要做的就做吧，因为上帝的作为有很多呀，审判啊，对吧，安慰啊，赐福啊，还有这个你不能只要赐福啊，他有这个审判啊，对不对，他有管教啊，他有让你复兴啊，他也任凭你在那边犯罪睡着呀，但是他就求，他说神啊，你就求你，只求你复兴你的作为，我知道你要发怒惩罚这些人，你就发怒吧，但是你发怒的时候请你以怜悯为怀为念，就是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这就是他听到神的话以后他的一个反应。好，我要现在要大家看一下他为什么突然喜乐有力了。第一，他听到了，第一哈，看到他听到上帝说话，上帝一说话，弟兄姐妹，你们有多少人经历上帝跟你说话？上帝跟你说话，无论他说一句什么话，无论是批评是指正是鼓励，上帝一说话你这个人就活了，你相信吗？上帝他就是跟你指示你的罪，都是很温柔很体贴很柔和的让你反省，你一听神的话，你整个人就活了。讲一个笑话，娟姐今天不在，今天早上才回来的，现在在家休息哈。我先生讲一个笑话，有一次跟他吵架，那时候磨得很厉害，一边开车一边跟神哭啊，哎，为什么老是我要去道歉，为什么我老犯错，为什么我老发脾气，发完了又要道歉，你说很辛苦啊，做全道人还要到神面前认罪，也要跟旁人道歉，对吧。我就一边问神，神就说因为我要磨练你啊。我说哦，你磨练我干嘛，我跟神对话似的，你要磨练我干嘛，少磨点行不行。他说我要用你啊。那我就说你干嘛不磨磨他呢，也用用他呢。上帝下面说的句话你们听了吗？其实就是一种对话式啊，神说我正在用他呢。笑话笑话笑话，上帝正在用他磨我，以至于我能够被神用。有时候就是一种对话，你跟神对话的时候一句对过来，那话都是从我口里出去的，但是呢这个话是从跟神的一个对话，跟神的一个对话。所以当上帝跟你说话的时候，你整个人就醒过来了，你就醒过来了，你哪怕是最糟糕的，这话也听得也不舒服啊，但是你就能醒过来，你知道什么原因，对吧，你就放松了。所以你一听到神的话，神的话让你活过来，这是第一个。他就知道上帝怎么说他就怎么信，他看到了上帝。第二，他看到上帝的公平跟义，他本来以为上帝不公平嘛， 啊，对不对？上帝看到坏的不惩罚，上帝还用坏的来惩罚，比他们还好一点呢。所以他认为上帝不公平，上帝说我不是不公平，我非常公平的。所以上帝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如果给我们有一些障碍，人给我们设了障碍，你要相信上帝都是最公平的。你该受障碍就是该受障碍，你该受管教就是该受管教，你该要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上帝没有不公平的。所以他是看见了听见了上帝是公平公义的，所以他整个人活起来，他就说求你，你要做的你就做吧，但是求你怜悯我们，给我们一条活路。好，然后第三，他得到了神给他生的应许，就是刚才那句话，为义人因信得生。他得到了这个应许，我说这个应许就像一个尚方宝剑，一个免死金牌给他的。好，虽然有这么多灾难，但是你们信靠上帝的不至于死，他就高兴了。所以这个是上帝给他的一个免死金牌了。那个时候谁不求生呢？能够有免死金牌，那就是最大的高兴。然后上帝还给了他复兴，将来复兴的希望，不是一致的从以色列被掳到最后这个过程当中70年啊，刚满的时候就会回来，所以他给了他们看到将来的应许，最后的这个盼望。所以他从这个他看见自己的，像约伯，他经历神讲话以后，他马上说我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对吧？我今天亲眼，我以前是风闻有你，今天我亲眼见你，他就我运手无口，我要在尘灰当中忏悔去悔改，因为他一看神讲话，他自己就傻了。他就觉得哦，原来神什么都知道，神是公义的，神他就清楚了。所以他当他没有这个知道这些的时候呢，他看的是近处的，这个哈巴谷书里面的哈巴谷，他看的是近处的，他没有看远，所以他的情绪会高高低低，一下情绪他就情感办事，而且他没有用神的眼光去看得高，你只有站得高，你才看得远，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往前行，他就在那边发脾气，不高兴，困惑。但是当他听到神的话以后，他后来就说：“我要稳行在高处。”他整个人就活过来了，稳就是很稳定的，很稳定的，对不对？还要稳行，稳行在高处。我说要稳当，还要站在高处，还要行，他的生命要长进。所以这个就是他喜乐的一个原因，他突然为什么变了哈？好，那我现在要讲一下的就是，这个我都讲过了，他就安静等候灾难之日来临啊，他知道上帝定了，那好，要来的就来吧，接受事实。但是信为神的人，刚刚我们读了这个经文，虽然无花果树不花旺，葡萄树不结果，大家都唱过了哈。这个就是说他们的生物、植物是吧？动物全都没了。那这个描述什么呢？那很多人听都开始看不明白。这个描述什么？就是描述那个巴比伦他们的国家要来侵犯他们、掳掠他们的时候，这个国家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兵临城下被人家掳掠的时候还有什么？所以这些东西就是预表着他们要遭到那个患难，遭到那个困难，遭到那个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告诉你，人是很软弱的。我们好多年前啊，加拿大就多伦多停了一天电，对吧？哇，就停一天电，大家都没法生存了，都好像没法生存了。很多人没有取餐食物，去不去店里没东西买。我记得那天排了5个小时等披萨。因为没有电，他们就那个煤气去烤，只有几家是煤气烤的，是气烤的。哇，那个困难啊！你说就停一个电，停一天一晚都受不了。你真的，我们要来一个什么灾难？我们要感恩啊！要来一个什么灾难？你看上次我那个 SARS 的时候，那个禽流感的时候，那阵你要一点点人都经不起的，何况这个国家要被那个的时候会怎么样？但是他说就怕就这样，我还要怎么样？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这个是一个非常不是你自己可以行得出来的，只有从上帝的救恩得到，你得到这个救恩的确据，你才会欢喜。所以我就讲这个因信义人必因信得生。我再引申一点点哈，很多人想到的只是 上帝暂时对我们的保护，当然神是保护我们的。当我们信靠他以后，真的，我看到原来霎时的时候，有一个牧师就说他在那个最危险的地方，很多人都死了，但是神给他的应许就是，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绝不临近你。这个是诗篇里面的啊，就是讲这些灾不临近他，他就得了这个应许。哎，真的他就没有受到损害。还有的遭受一些灾难的时候啊，神就会跟他们应许说，你乘水蒸经过，水必不漫过你，你乘火蒸经过，火必不烧着啊，这些都是应许的话了。我们很喜欢这一些宝贵的话语，这些话都是神在我们很危难的时候，很困难的时候，他给我们的应许，对吧？这个都是对的，都是好的。但是若是有一天神说这个应许只是因为你在有基督里的永生，那我又要讲到德州枪杀案了，对不对？ baby 小孩，一个孕妇，她的一家，她的三个孩子加她肚子里四个孩子夫妇全死了。很多人听了就会觉得很凄惨。我在一直想这件事的时候，我说感谢上帝，幸亏都一起走了，因为一家人到了天堂。如果留一个，留两个留在地上，两个几个在天上，你说那才是灾难，那才苦呢，对不对？要走就一起走吧，天上他们在天上，在那边一家人团聚啊，一家人团聚。所以说在枪杀案，德州枪杀案，这个给我发了文章给大家的哈，在微信里面看到他们的灵性复兴，他们的灵性复兴。当然他们那个小镇就几百人，不到六百人，但是他们11月5号发生惨案，12号接下来的星期天有500多人前来支持他们来聚会，当然是很多外地的来支持的。然后19号就是上个星期天，他们有300多人来聚会，他们整个教会只有50多个人的教会，所以他们原来的牧师说这是教会100年来最大的一次聚集。当然以后不一定有那么几百人，小镇就那么多人，但是小镇的人，我看到的是他们镇上的人，小镇的人，他们宣告，我有一个图的，大家可能看到，他们小镇的人，他们说我们宣告，人从恶中可以生出怎样的善来，整个社区，他说看到我们的见证，他们在那边没有失去希望，他说看起来好像邪恶赢了，但是没有，上帝最终会赢。所以他们居民，镇子里的居民就在他们的前门扛起木头的这个十字架，这个是一个居民，他们扛着这个十字架从街上走过，他们扛着十字架，把十字架竖在自己的家院子里或者是屋内，他们然后进到那个房子里卷向神持续的祷告。那个电台的啊，有名的电台的记者说，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社区的信仰如此之坚定，他说这个小镇的人没有以指责躲藏质疑面对悲剧的降临，反倒是公开卷向神。失去女儿的那位牧师，一面在怀念他的女儿，一面在说，说实话我也很软弱，我今天所有的力量不是从我自己而来的，而是基督在我里面。弟兄姐妹，这就是信仰的力量，这就是上帝给的力量。在这样的痛苦的面前，这个小镇没有说去埋怨神，没有骂神，没有去骂那个家庭，没有怎么样，他们转向神，反倒是这个给他们带来灵性的复兴，他们觉得应该醒过来了，应该醒过来了。所以说这些，我是说上帝允许这个罪恶发生，上次我讲的就是罪，这个跟神的爱没有关系，但是神不会让他儿女的血白流，神有在这样一个坏事当中，他要产生出一个好的果效，就是要带动基督徒复兴。你已经看到世界是这样了，你还不警醒，还不警醒吗？所以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就是一个活的见证，就是基督在你的里面因信得生的一个盼望，不是因为就是今天的灾难没有，今天的困难没有。好，那我现在要想给大家一点点实际的操练哈，这个就是我们的题目，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现在这个不讲了哈，讲这个。 因为我开始就讲了，我们的信仰要去操练，知识不能让你成长，要他去行为才能让你成长。所以说你光有圣经知识不行，你的那个道要激励你。所以你怎么，你说我很多人以为喜乐得力就是上帝把那个喜乐油这样一浇上去然后你就喜乐了，上帝确实圣灵浇灌我们，我们会有喜乐，但是我们的喜乐跟我们信心的行为很有关系。我现在给大家看看，你回去可以操练的哈。与神亲近，聆听主声，如果常常喜乐得力，这是上帝的一个命令，不是你可有可无的。你要常常保持喜乐。你怎么可以常常保持喜乐？你心里不平的时候，你不跟神亲近的时候，你听不见上帝的声音的。所以我应该常常，我上次这次拿了一个星期的假，我神跟我说了很多话，我很多想不通的事上帝都跟我说了，都安慰我，都跟我讲去，我该指正我的指正，我看不见的盲点他让我看见，我心里的伤痛他可以抚平。我说以后我要常常出去，一个星期要出去一天，要离开瀑布这个地方哈，要出去一下，就是你要真的要安静在上帝的面前，他无论他讲什么你就有喜乐了，他一跟你讲话你就活了，他不跟你讲话最痛苦，你知道吗？神不说话你最痛苦，那神说话他会借助他的，借助圣经，借助信息，借助别人，借助环境，借助鸟，借助外面的狂风暴雨，也可以借助鸟语花香，借助很多东西可以对我们讲话，只要你安静想去寻求，这是第一个。第二，常常认罪，清心见主。你一个人如果里面有罪恶，你是没有办法喜乐的。大卫他那时候犯罪，他说他不认罪的时候，他骨头枯干，精液耗尽，他痛苦啊，昼夜流泪，因为他没有把罪认清。他认清了，他跟上帝恢复那个关系，他的喜乐才会来。所以你不能让罪，你不能忍忍罪夺去你的喜乐。其实有的时候，又要讲一些见证啊。其实有的时候这个不一定是很大的，但是你要讲诚实话，你基督徒讲诚实话好难哦，你们觉得难吗？要每一件事都讲诚实话，当然有时候有的为了隐瞒病情那些善意的谎言，那是另外一件事了啊。我就说要讲诚实话好难的，要付出代价的。我有一个小小的经历，也是原来在多伦多好几年城北的时候我讲过，我就跟一个姐妹去到那个卖家具的那个地方，她要买一个床垫，我们就在那边说，哎呀，有些基督徒行不出这个生命啊，我就有一些评论吧，就反正就是在那边讲讲这些话。有一天讲的时候，他就看见一个装饰品，是一个大的那个苹果还是梨，是黑色的，他那个上面那个把呢不是太牢固，其实是那个电的问题，知道吗？他看见就喜欢，他就去拿。我就说你小心啊，怕不要掉了，我话音还没落他就掉了。就掉了以后，其实那个是开裂了，你把它一摆放在上面呢看不出来的，知道吧？是开裂了。那怎么办呢？我们一看那下面价钱，你知道吗？250块钱。这下就惨了，这怎么办呢？我们完全可以走的，因为那个就是 wood 板那个墨啊，那个 finish 墨大的，哎呦，真是大的望不到边。那个一个女的离我们十万八千里，在那个底头，她根本不在这边，我们两个人在那边看，我们完全可以悄悄的离开。但是那个姐妹是很爱主的，我也是全道人，不爱主也不行。然后我就说我们怎么办呢？我说快点把那个人叫过来吧。那个人叫我说，我们实在当时还没有发现他那个把手是有问题，我们就说怎么办呢？我们真的很不小心的破了。他说怎么办啊？赔钱啊？他说我打破了也要赔的呀。哎呀，我们好歹我们就没办法。我说那我们给现金给你能行吗？哎呀，他说一看我们也挺那个的，给现金就200块吧。所以我们交了200块现金，我们不知道是他也给我们一个收据的，我们就说200块买来了。我们是不知道交了200是250，记不清了，很多年了。反正我们俩就抱着那个破苹果回去了，你知道吗？到现在那个还是破的。我本来想要我女儿把它交上，搞点艺术的，画个画什么的，她一直没有时间，现在放在那个姐妹家，所以一直就放在那边。但是那一天我说这件事情 如果那一天我们跑了，我们的心会有喜乐吗？好多时候喜乐是我们放下我们的好多的那些很微小的罪啊，放下。你如果不把嫉妒，不把这些东西放下，你心里充满着苦毒，你怎么能喜乐呢？你不喜乐，你哪来的力量呢？所以喜乐就是力量的泉源。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常常在神面前把心里，你有时候你都不知道是罪的，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是罪，上帝关照你，你就觉得哦，是的，还是我的问题。所以你把那些罪要清了，你才能喜乐。然后常常感恩，这个大家都知道，不信主的都知道知足常乐，对吧？我看那个微信里面有一篇文章，就说我为什么把孩子生在加拿大读书，好多人读了吧？没读？哎呀，我一定要看一些的，我要看中国的时事哈。好，还有一篇文章叫中国人为什么总是不喜乐，这都跟我讲到有关的，我都看了。他们中国人那个说为什么把孩子送去加拿大读书，很多就埋怨是这个老师和那个学校的制度把这孩子逼得读书。但有一个很多人的评论都很合乎这个家长的心嘛，对吧？家长都会这样觉得。那有一个家长就有一个老师就跳出来了，他说实际上我们确实是这样让你读书，但是很大一部分你们家长要负责，因为家长一直在攀比，他孩子一定要在前多少名，一定要比，要比，一定要在前多少名。你每个人都前五，都要争前五名，你那班上六七十个人，其他人怎么办呢？每个人都要争那个名次，一定要在前几名。我告诉你，不知足就是导致我们不喜乐的最大的一个原因。我们不能知足常乐。昨天晚上看了你们看的新闻没有？赵薇几十个亿了，不是现在被那个警察局给他有点限令了，几十个亿了还在那边作假，何必呢？啊，去领隐薪哈，这个他出了事我才讲的。可是这个就是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永不知足。我们觉得我们在善事上没有讲说我们要在善事上永远不满足，在属灵里面的这个 holiness， 这个追求上帝的公义、圣洁、和平，我们要永远觉得不满足。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东西，我们真的要知足。你不知足，你就一直都是活在一个痛苦当中。然后第下一个很重要的也是谦卑虚己，全然交托。人很多时候遇到不公平的事太多了，你经常在你的家里面也好，人说哎呀，我天天做饭做这么多，你们还没有一句感谢我的话呀，还对我这么不好，你也不平，对不对？你也不平。那婆婆啊什么那些老人家，我这么帮你辛苦做事，你们就这样待我呀，那也不公平。你在单位上你也不公平，你在教会你也觉得不公平，那你觉得不公平的事多了。但是我知道只有一件事情，上帝讲的他讲的就做得到。他说这个尊人以先，必有谦卑。你只管降卑。我有时候啊，我真的有那么一瞬间，我也想要人的称赞，人的地位。我想过一想耶稣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真的好俗，太俗了。上帝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不俗气的生命，他地上什么都不要，什么都没有，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我们哪一个基督徒传道人还想要什么吗？真的太俗。我看到这些，我就自己责备自己，我说我真俗。当自己觉得自己俗了，就高潮一点了嘛，就不平庸了嘛，对不对？你就站立起来了。还有个姐妹被一个单位聘了，她应该也是一个比较文职的这个一个位置。她说去了，天天被他们让她去扫地，让她去清洁卫生、扫马桶，然后她就不知道生什么心意。我说你在神面前祷告，如果神还是让你在这边，你就降卑再降卑。好，我什么都做。我说你在电视剧里面不是看的吗？那些被升高的人都是默默在那边什么都做的，对吧？都是很勤劳的，都是很认真，都是很谦卑做的。上帝给他升高，那上帝给他升高，人升高的不讲哈。你是神的儿女，不管上帝放你在什么位置上，如果你谦卑驯服以至于死，上帝有一天就把你升高，上帝说的他就做到。然后最后尽心等候，因信得生。 我刚刚说了，因信得生，这个是要持续的相信，真诚主的道，连于基督，然后行出来，然后怎么样？不退后，坚持忍耐得胜，这个是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现在不管你取代什么那个，但是耶稣基督已经说，如果你真的信他，你真的信到他，他给了你一颗一枚什么免死金牌，免死金牌。你信靠耶稣基督，从现在起，你今天相信，你就有免死金牌。你今天相信他的救恩，你接受他的救恩，你真实的接受他的救恩，你的生命一定会跟上帝连，跟基督连于一起，你成长成长，以至于走到最后完全得赎，这就是因信称义。所以你现在，我再次的呼吁哈，在座的，我不喜欢要大家一定要举手，是你心里面你要相信，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无论它怎么走，无论它怎么变化，无论它怎么先进，它越先进，如果道德越能善，我越害怕。因为我们看了读了圣经，弟兄姐妹，圣经上上帝最后用非出于人手的惩罚，都是对那些又骄傲又发达又什么都好的，一夜之间可以把它灭了，可以把它灭了。所以你看到圣经，你就应该像这个哈巴谷，他听到上帝那些讲话，他都病了，他说我极其的惧怕，他就知道这个灾难要来，但是他有一点喜欢的开心的跳起来的，就是他有免死金牌。我今天问你有吗？你有免死金牌吗？没有的。还有没有的？心里没有的，不论你受洗没受洗，你有耶稣基督在你心里跟你连于有生命关系吗？你有吗？如果没有，你快点，这就不是我要你举不举手的问题，是你心里沉弱的问题，是你心里要上帝这个救恩，你这个免死金牌我必须得要啊，我都拿着，我到哪去我都换心了，对不对？免死金牌就是你现在有你就得永生，你跟着耶稣你就得永生，没有其他的道，没有其他的路，没有其他的名，我可以拿着这本圣经说，圣经上的话句句都是真的。将来这个世界要毁灭，将来耶稣要再来审判所有的人，你有免死金牌吗？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用圣经宝贵的话语来安慰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也不知道世界的变数如何变化，也不知道恶人怎么样遭报，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现在我们站在这个面前，我们的观点，内心深处的观点，好多人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上帝啊，我们在你面前今天谢谢你提醒我们，谢谢你告诉我们唯一人必因信得生，谢谢你告诉我们，我们有耶稣的就是有了永生，我们就是有了救恩，有了盼望，我们就在你面前喜乐，你的喜乐在耶和华里面得的喜乐就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谢谢你，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再次坚固我们的信心。今天在座的凡是还没有跟耶稣基督连于一起的，还没有耶稣基督在他里面的，还没有永生确据的，我求主你感动他们，感动他们每一个人的心，感动他们今天他们在心里面就愿意来向你祷告，就愿意来求告你的名，就愿意到你面前来得这个救恩。谢谢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位，特别是我们当中还没有信靠你的，我求主你开启他们的心灵，让他们早一点快一点得到这个救恩的福气。感谢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